Just Pod。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忽左忽右，我是程彦良。今天我们来到北京啊，邀请到了一位最近我自己在读的书的作者，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教授徐宏老师。徐宏老师的这个新书《燕东园左邻右舍》，最近我的这个在上海的圈子里面很奇怪，就是有很多人都在看，所以我自己也看了啊，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其实如果是我们这档播客的长期听众，我们去年其实也找过上海师范大学的余英国教授，其实聊过相同的一个时代，这个学者和这个政治浪潮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变迁吧，学随世转这样的一个主题。那么今天因为徐宏老师这本书里面其实讲述的很多是自己所亲历的这样的一些事件，尤其是他本人在这个燕东园住过很多年的时间，所以其实讲了很多左邻右舍，他们来自不同的学科，来自不同的专业，但是这批人呢又是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有奠基性作用的这样的一批学者们，并且这些人的命运可能我们今天也会来聊啊，其实都随着这个曲折的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对吧，随之会发生一些改变。那么大致介绍一下，这本书其实中间讲的内容是1920年代到60年代所谓的这个过去燕京大学燕东园中的这22栋楼大概是192位住户的故事。先请徐老师来和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宏。
其实您最近写了其实有两本和这个您的家史或者说您个人成长历程当中所遇见过的这些人的口述史有关的书啊，一本是我们今天要重点聊的这个燕东园的左邻右舍，还有一本其实是您讲述您母亲家族的这个韩家往事。因为您过去的经历是主要是做新闻记者嘛，那么您到现在写这两本书的一个契机是什么？他们这个主题之间有互相影响过吗？
我今年已经78岁了，这辈子呢就是一直是做的新闻，学了5年的新闻，然后就做了30年的记者，然后又教了20年的新闻。这本书呢是在我退休了以后，我觉得我必须要完成这件事情，无论是从我自己干的这个职业来讲需要完成，还是从我教学生怎么写新闻，我最后也想用一本我自己写的新闻作品告诉他们应该这样写新闻，希望达到这样的一个愿望。所以呢就是当然这样的一种记录和写作从我身边最容易，所以首先呢我就先写的是韩家往事，因为我的母亲所在的那个祖上先人是属于天津八大家之首的韩家，这个家族的很多变迁，其中主要涉及的我所写的四代人的故事，那个群体是跟我后来写的燕东园左邻右舍基本相关，同样是这个群体。在韩家往事里这个群体是在我的家人中间，在燕东园左邻右舍这个群体是在我的邻居之间住的左邻右舍，大概就是这样，就实际上主题都是这代知识分子。那么这代知识分子的特点呢，如果用我这个书里面的比较准确的话来讲，他们是生于清末民国初年，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候留学欧美，所以我写的基本是海归类的知识分子啊，立志以科学报国为自己的这个一生的这个目标，这样的一个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另外的一个特点，我在两本书里，特别是在燕东园左邻右舍里，想要凸显的是，他们这批人在国难的时候回来了，在国运转折的时候留下了，历次政治运动都经受了，改革开放以后再尽力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群体。
对，我看您在书里面其实也提到嘛，就是您写这本书，书中的这些人物，其实你讲述他们的故事的截止岁月会到1966年为止。但其实我看下来啊，其实我觉得书里面很宝贵的有一条，其实是在66年以后，因为那一代的学人们像您刚说到的生于这个清末民初，然后从海外对吧学了新的这些，有的是一些科学知识，有的是一些社科人文知识，回国在一些特殊的年代里面，虽然他们可能七八十年代以后本身年龄也进入一个暮年，但是其实因为您是这个邻居的身份，导致您和他们的很多的子孙后代 有很多联系。我觉得这一部分作为增补的内容是非常有意思的。
因为你要写历史，要写回忆，要写纪念，他一定找到一个载体。那这个载体和这个容器，我是用的叶农园的22栋小楼，其实还有2个四合院。就是一般的人的解释就没有再讲2个四合院，其实2个四合院的故事也非常有意思啊。因为有一个四合院是孔夫子的后代
啊，
是原来北京大学教世界史的一个老师。
对，
因为这个书里头的每一栋楼他到底都住过什么人，他历经了2个时候。一个时候是燕京大学盖的，应该说是高级住宅区啊。然后到了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这地方就变成了北京大学，同样也是个高级住宅区，就是这些教授和学者的住宅区。它相相辉映的是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当时校园内部的，还有一个燕南园。现在这个燕南园已经做了某一些复建，而且被联合国又给了一个封号，建起来。但是燕东园它只能让我这样在纸上恢复了。因为目前它的格局和房都破坏了，但是其中的一部分小楼是挂上了北京历史建筑。也是因为挂上了北京历史建筑，包括我们家，我父亲是燕京大学的数学系的系主任，所以我生出来的时候是生在燕南园。生在燕南园59号。然后呢，到了我100天的时候搬到了燕东园，从也就是1946年的11月我搬到燕东园住到现在。所以我是现在目前的最老的一个住户了，也就有这种经历。其实很多东西是靠运气和经历了，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然后又住在这样一个园子里，所以得以干了一个做新闻的这样一个职业，又偏偏我又特别爱这个新闻这个职业。随后无论是从哪一个角度来讲，我一定会写他的。
因为您每一章其实背后附录里面都会涉及到本章提到的这些，其实很多是老住户们的这些名单。
对，
我想大部分的听众其实对于像北大里面这种燕东园燕南园其实没有那么深的一个概念。我看您的书其实才知道，原来是燕京大学被撤销以后，这块地方才逐渐的被称为燕东园，是这样吗？
不是，它是这样，其实在就燕京大学时期它也叫过燕东园燕南园。因为正好这个燕字不是属于北京大学的，燕园的这个燕字是燕京大学的这个底儿，他建的这个地儿，所以那会儿也叫燕东园燕南园。但是这两块地方的那个特点呢，都是在一个高坡上，所以呢当时人们对他们的俗称就一个叫做东大地，一个叫做南大地。原来燕京大学的人就约定俗成叫惯了，
就是东大地
东大地南大地。这个呢后来北京大学进来了以后马上规范这些叫名，那当然就是燕东园燕南园。
所以它其实反而是一个就是称谓规范的一个产物。
对，
虽然这燕京大学已经没了，但是这个地方越来越多的就还是用它的这官方名称啊，燕东园来形容它。
对，
稍微跟我们听众来介绍一下这一块地方在大概26年到这个52年期间的这个历史吧。
这段历史就是它已经成了26年，基本上有一部分建筑已经建起来了。在我的书里头是有它的原来的建设蓝图，以及在建设过程中间的若干图表都有。它大概是1926年到1928年就完全建成，各家各户都搬进去了。它的那个特点呢是它是在两块高地上建的2个住宅区，一共占地77亩，很大的。燕东园比那个燕南园要大的，南大地要大得多。它的这两块高地中间呢是有一条深沟的，跑马车跑驴车的那样的一个沟，或一条土路，是这样的。两片园子都用虎皮墙包着，中间有那个桥做了一个连接，所以它就分成桥东桥西。我这里面也都很清楚，桥东多少间房，桥西多少个房子。房子呢都是沿着那么一个中间一个大草坪，或者是一个大的活动场区，一边是儿童游戏场，一边是大草地，其实是足球场，那样小楼都那么依次排列那样住的。楼型基本上是美国乡间别墅式的，是个洋式房子啊。
就是整个的这个居住环境还是听起来都是挺不错的，在那个年代。
在那个年代应该说是最好的居住环境啊。这里面也提到了那个邓云香先生， 他曾经研究这个北京的这些东西，他曾经讲过，就是雁东园的这些房子是超过清华大学的房子，因为清华大学美国人也是在那里盖了一些宿舍吧，他说比那些教授宿舍更好一点。
哎，对，这其实因为我这不是北京人啊，我挺想了解一下。你看这清华大学大家都知道它是用那个庚子赔款建起来的，它其实跟美国人的关系也挺深，然后燕京大学它这个老校长司徒雷登对吧，1919年来建设了燕大，这听你的这个描述好像燕京大学是不是在早期的这个物质建设资金上反而还要更充沛一点？
当然是，它是私立的大学，它基本上是美国英国几个宗教社团筹款筹起来的，然后司徒雷登当年说，他说我的职业就像个叫花子，
到处筹款，
到处筹款。这点司徒雷登在建这个燕京大学的时候是很了不起的。
嗯，
原来这个燕京大学，它原来在城里，分散在好几个胡同里头，三个地方不在一起。后来在郊外找到了一个军阀买的这块地，非常低的款，半捐献式的给了他这块地。所以这样就当时民国政府的那些军阀们还是很重视教育的啊。
19年这五四那一年。
也1919年以前。
嗯。
然后慢慢的从1919年以后这个燕京大学成立了，他们就开始在郊区找地，
嗯。
然后租地设计开始建，然后到建成的。就现在的北京大学它没有这些标志，其实原来的燕京大学里头每个楼都有标志的，就是捐款人。
这个到了40年代末啊，我们知道这中国发生了顶格，尤其像这种带有教会学校背景的啊，燕京大学在52年整个的这个教育系统的改革当中是被撤销掉了的，一部分我看是并入了好像三个学校，清华、北大还有后来的这个中国政法。这个过程当中这就涉及到很多人物了，其实您这书里面一开始当然写了燕东园的整个的一个建筑的风貌，但其实我自己最感兴趣的部分肯定是关于这些人物的部分啊。我不知道您在描摹这些人物或者记录他们的故事的时候，这个顺序您是怎么去分配的？是比如说一开始您写到的是这个杨慧先生，包括他的这个儿子那个杨莲，应该是跟您个人的关系也挺不错的大哥一样，这些是从一个熟悉程度的方式来写他们吗？
不是，这书的结构不是这样，因为我是让建筑说话的，所以我的第一部分我是把那个五座样子全都一样的，跟我们家都一样的那种平房小楼写了五座，然后呢我写了两个楼，一个在桥东一个在桥西，长得也一模一样，就是进门的方向不一样，这两个楼恰恰是杨慧先生和冯志先生的，因此我写这两个楼其实就写了他们的友谊，都是按照这个楼的情况写的。然后是那鸟居高林，鸟居高林是写了三个楼，因为这三个楼它当时有不同的住法，然后我又在写的是34号和36号，因为这两个地方住的在燕京大学的时候是非常有名的人，就是张东孙先生和赵子晨先生，在这里头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我是特别记了他们一下的。
还是跟着建筑走的？
跟着建筑走的。然后在后面的你像划归与故居式的保护，这一五栋房子是被保留了，但是圈到北大附小和幼儿园里边去了，不是居住了。另外一个最后的挽歌是拆了四个。那么写到这些楼的情况的时候呢，它是分东大地时期的和燕东园时期的。东大地时期的就都写的是燕京大学的人，然后北大的人。燕京大学在某种意义上，我这里面的缅怀我们的长者，因为我父亲就是从燕京到北京，都是这批知识分子，所以这里面其实渗透着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的部分校史。
对对对，所以刚刚就聊到，我就看到您这本书一开始写人的时候就写到杨慧和冯志，对吧？这两位先生，其实你背后的这个脉络，因为他家的这房子跟你们家是一样的，
跟我们家不一样，跟我们家房子是一样的。我这里重点写了体育老师，就那个林七五先生，105岁，是这个一个甲子的友谊第三章。另外这两里面呢，就是在一个甲子的友谊里头的22号，就是它是桥东22号楼和桥西的37号楼，讲的这两个楼是冯志先生家和那个杨慧先生家。那么在22号楼的时候，我特别打捞了一个人，这是燕京大学的，也就是说我在这个全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其实贯穿着打捞和抢救两个字，因为这就是 某种历史观，因为我觉得这个历史吧，它既在不断的塑造的人，也不断在消灭着人。有些人你不被记录就被遗忘，
对，
不被记录就可能就消失了。所以这里头我就着意的要打捞一些，尤其是燕京大学时期，但是已经就是现在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了。比如22号楼我挖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徐书熙，也就是当时燕京大学的政治系的系主任，他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这个徐书熙呢，当政治系的系主任，他是全中国的高等教育里面的第一个所谓设的政治系。就当时政治到底是讲的什么，
就这是燕京大学时代的政治系，
燕京大学时代从美国学过来的讲系，所以我就整个研究了一下他那课表，到底谁教什么谁教什么谁教什么，你就发现主要是法律，怎么依法治国啊，是实际上是这样的，他的政治系是这么一个内涵。后来我接着再挖这个人，因为他是一个学者，是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尤其是研究东北问题，日本问题专家，所以他在二战没开始之前，远东的那个很多就研讨会上，就曾经对日本要侵华的企图和以及日本后来侵华的实际就进行过坚决的斗争。到了1930几年的时候，他书生从政，他就进入外交界了。从这儿也搬出去了，就进入外交界了。后来就一直是国民政府的远东问题、日本问题顾问，同时后来当过一段国民党驻外的大使以后，他还是自己就在海外定居。徐书熙，这个人呢，从这里头我引出来的不仅是对一个政治学科的一个考虑，就是什么是政治系，还有一个就是这批书生从政抗日救国的他们是什么样子。而且从挖掘他们的这个事情里头还可以看到，民国时候咱们有一批知识分子，他们是研究国际政治，甚至有人做到了国际大法官，担任了民国政府的驻外的一些大使，或者是民国政府时期的一些 NGO 组织，民间外交，那个学术外交，这些活动在那里面前仆后继，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哎，您刚提到徐书熙和这个政治系，对吧？教什么？刚您也提到了这个鸟居高龄，听起来是高深莫测的一个组合。其实背后鸟居龙藏可能他的名气还是有一点的，就是考古学家，对吧？有的人也会把它算成这个人类学家，
对。
然后林耀华那金译的作者，大名鼎鼎的社会学家。然后像另一个高明凯教授，他应该是个语言学家，
语言学家。
他们三个人当时是住在一起吗？
当时32号住的是那个鸟居龙藏，33号住的是高明凯。燕中园呢很有意思的一个种的很多的是竹子，其中种的最多的就在这三个地方。他们这三个房子周围全部都用竹子，基本上把这三个楼都给勾起来了，
很风雅，
所以就鸟居高林啊，就这么出来了。后来那个鸟居先生搬走了以后，高明凯住回到了32号。但是鸟居高林的那个时代，他们三个人是这样的住法的，31、32、33。
对，因为鸟居龙藏先生他是日本学者嘛，
他呢当时北平沦陷，日本人进来了之后，那个要不你就伪国大，像北京大学那会儿就基本上是除了他有一部分南下变成西南联大以外，还有一部分就在北大，还有一些就是私立大学，私立大学里头有好多也办不成了，只有那些带有宗教系统的，包括辅仁大学，辅仁大学是德国教会办的，这里头最顽强的是斯图雷登。斯图雷登说坚持办学，而且在燕园的校园里头插起美国国旗，一直办到1941年
太平洋战争
爆发，然后以12月8号马上就封了燕京大学，就从1937年一直到1941年他坚持办学。这个坚持办学过程之中呢，当时的伪政府和华北的日本当局就一再要求燕京大学让我们派日本教员进去
啊。
那个斯图雷登态度非常坚决，后来他们找了一个就是比较软的办法，就是说我们请任要请的鸟居藏龙先生，而且鸟居先生呢他本人是一个很特立独行的日本学者，不受那个任何官方那种束缚，也不归属于任何的那种团体，他和他的夫人和孩子自己开办的是一个家庭的那个考古所，就在中国做了很多考古的事儿。当时日本人进来的时候把好多教授和学生，教授里头就 就包括赵子晨他们都给抓走了嘛，学生里包括孙道林嘛、
哦、
孙道林原来是燕京大学学生，他们都给抓走了，他就站在那个西校门门口，他年纪很大了，苍苍的白发站在那儿，不断的给他们鞠躬。
嗯，
后来咱们这边医院系调整，他们都得走了，走了呢，到了日本没受任何重视，
好像也挺快就去世了，
两三年之后就去世。
对对对，像这样一批学者，当年其实都是把自己的这些学术生涯或者说研究的这些大量的时光都是放在中国。
对，
所以他们可能回了自己的国家之后，确实也觉得就无事可做了，
也不重视他们了吧。
对，哎，所以以前像燕东园有外籍教员在住，也有的。
有，我这里都用了很大的劲儿，就是把在燕东园住的那些外籍教员是谁也都找到了，
嗯
啊，也都给附上了。那个找到外籍教员的这些名字是两个途径，一个途径呢是我找到了陆志伟的女儿、
oh.
啊，陆志伟校长，这也是我浓墨重彩去抢救和想恢复他名誉写的，一个是张东孙，一个是赵子晨，一个就是陆志伟。
陆志伟
啊，这在燕京大学时期，我挺想把他们几个人突出出来。
嗯，
尤其陆志伟是燕东园的灵魂人物。然后他的女儿找到他女儿了，他女儿实际上后来在北大，后来北大又去支援办烟台大学，就到烟台了、
哦、
我就找的时候他已经就是我这里跟我的来往什么都有，
跟您打电话、
哎、对对对，气儿还挺粗还挺好、嗯、后来他不给我开了一张就外国人的名单，哪个楼是谁哪个楼是谁，
记忆力很厉害
很厉害。还有一个这里我也谈了一个胡露西，
嗯，
胡露西阿姨现在她还活着呢，记忆力超好，然后她也帮我再核实一遍，他在这里两次住，就先在燕东园的西边住，就住在31号，31号最老的人家，他的父亲是有名的生物学家胡金甫，后来到了军事科学院了、
哦、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受点保护了，没有他们那个军科院什么研究也进行不下去，所以他对燕东园的东西非常熟，他也帮我回忆了一部分。
对，您刚主动已经提到了、啊、陆志伟，你觉得当时是这个燕东园的灵魂人物，你也是写这本书的时候决定要去重点挖掘的，所以才后来有了那个和他女儿当时还健在这样的一些通信。
对，
跟我们听众来介绍一下陆志伟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陆志伟是燕京大学建校以后起初一直是斯图雷登最重要的助手，后来斯图雷登不当过驻华大使，
对，驻中国大使，
驻华大使到南京去了嘛，
嗯，
到1940几年以后他就到那边去，那段时间一直到1952年陆志伟是校长。
嗯，这段时间他的一个在政治当中的这个波折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他自己首先一个他不走，
嗯，
胡适劝过他他不走，另外一个在对学生运动的时候他保护，就是燕京大学的学生运动的几次，他有一个828吧，进燕京大学来搜进步学生，拿着单子来搜，清华和北大是胡适和梅贻，他们两个直接给蒋介石写信说那个不许进学校抓，
嗯，
你们给我下传票，我给你们找学生，我给你们送上去，人不许进来，所以那两个还是国民党教育部管的，这个不是、啊、那件事情上他高度的保护了学生。另外呢，燕京大学里面的很多教授包括陆志伟本人参加了当时的各党派人士和平解放北京的那个谈判和协议，
当时傅作义和平解放的时候，
对，他是傅作义和共产党中间他们在做各种各样的协调，最后促成的和平解放。
嗯，
毛泽东自己握着张东孙的手都说他和平解放有功的，就是大概是怎么着。那个赵子晨也是，赵子晨他那会儿他在香港，就和平解放要解放的时候他在香港，而且他是世界上很有名的一个基督教领袖，他特别喜欢中国文化，他在这儿讲课，一个是讲基督教，一个就讲中国古典文学、
哦、
你就可以知道是怎么一个学养啊。嗯，女儿就是赵子晨，就那个赵罗瑞嘛，
陈梦家的太太，
对，陈梦家太太啊，他是这么一个人，当时快要解放了，好多人他在香港，好多人跟他说你不能留在这儿，你一定要就是走，结果他不听信任何谣言的，不仅他回来了，他去信让他在国外的孩子全回来，一个女儿两个儿子嘛，赵罗蕊就是那会儿听他的令回来的。
嗯，当然在美国读书，
在美国读书博士论文通过了，但他不是都是有一个结业典礼，到时候
拨穗
没等那个他就回来了，就在平津大战前夕回来的。
哦，
那会儿北京已经被围城的，那个时候回来的， 然后他还有一个儿子赵景伦，赵景伦也在国外读书，就放弃学业，还有个大儿子参加的两行起义。
哦，香港的。
香港的两行起义回来了。所以你就看他这个态度。
大时代里面家庭就全面卷入这个时代的变化当中。
对，然后在这个抉择的时候，你到底是去还是留，另外一个是去哪儿留哪儿，因为你也可以去台湾的。
或者你像钱穆那样跑到香港去。
对呀、啊、也可以嘛。当时有很多地方，有人去欧洲啊，有人去美国呀、啊、当然去美国的比较多啊，但是怎么着你也踏实把他们全招回来。
对。这几个人好像您刚前面说到像陆志伟，这是胡适本人来劝他走，
对，
他也好像我看您书里面记载说吵了一架，
面有不悦之色嘛。
对，但终归还是朋友啊，这胡适可能也知道未来两个人可能再也见不着了，
对，
其实双方都不是特别开心。
对对。
然后你像赵子晨先生，他是把全家都带回来了，
对，
回了北京，而且就是人的命运就是真的就是一念之间。
是是是，我就跟你讲讲这里面的很多温馨的事情吧，这里不一样的。第一个我自己比较下功夫比较有意思的，实际上就是杨晖先生和那个冯至先生的友谊。八年他们一起办刊物，同时后来回到北大，住在那么一个院子里头，两家还都挺好。冯家管这边都叫大大，叫杨大大，就管叫杨大大，因为大嘛，比他大八岁。这里最棒的是杨晖先生在64年的时候遭批判，批判的说他资产阶级观点，批判他俩多星期，他那会儿还是系主任，人家说他反马克思主义，他就觉得他要弄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从学德文，从念原著。这时候他找德文老师是谁？就是冯至。冯至就是咱们中国最著名的德语专家，结果这两个人切磋学问，教他学德语。杨晖先生倔强的厉害，你不是那里问说剃头的事儿吗？我弟弟给他剃头的，他很随和的给他剃头，头发都特别硬。然后他就背着俄文的，背着中文的，背着日文的，背着德文的马克思有关论述，证明中文翻译是不对的。另外冯至先生的也有一个非常可爱之处，他的那个太太就是他的女朋友姚可坤，这也是那个杨晖先生给介绍的女朋友。就冯至要去德国留学，已经都落脚了之后，姚可坤也考去了，考去也到那儿去了。结果他们两个人当时已经订婚了，结果到了那个德国以后，到了柏林以后，他们俩不住在一起，冯至先生给姚可坤订的是另一条街，他住的这条街，所以每天早晨他们俩一起坐着那个轨道车到学校上学，中午一块吃饭，吃完饭回来以后各回各的那个宿舍去念书。他还给杨晖先生写信，写信说呢，就他不愿意因为沉溺于那种儿女私情之中而那个失掉了自己，所以一直保持着这种精神，一直到他们俩拿到学位之后回国途中才结的婚。就说你现在哪有这种用这种克制这么处理这种私人感情，我觉得这点也挺可爱的，真的挺可爱的。
对，就反映了可能那个时代的人，
那个时代的人那种纯啊，那种精神世界要求的那种纯，这还是挺可爱的啊。这里面我也有意的写了一些那个夫妻情，包括那个张景岳先生和崔芝兰，那都是崔志岩先生是很有名的，他们俩是运动员唯一的一对一级教授和二级教授的夫妇，就一个宝贝儿子。那生了孩子以后，崔志岩先生在德国念书，然后等到回来以后，他在昆明大学，他晚了一年撤回来，让丈夫带着孩子在那儿，就是为了完成这个学业。所以那会儿的这种两地分居啊，他们都有一个坚强的一个学术的东西在那儿支撑着，那一代知识人的那个种知识的广播，就真的睁开眼睛看西方，这是他们这批人他们学的东西那个用功程度，跟我们后边这些尤其我的大学教育其实都不完整，无外乎是因为记者这个工作能够接触好多东西，在学习在滋养，但比起前辈来说他们是真了不得。你比如这里头有几个人研究外语的，我们这个园子里住着的，我这里面写的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就是李富宁，就李富宁当时跟许国璋跟王佐良他们带起了一个80-90年代学外语的英语热，基本上是他们带起来的。但是李富宁先生已经是现在的英语界的泰斗了， 但是他在严东元住的时候还算是小一辈。他同时有吴达元先生，有洪谦先生，有高明凯先生，有杨业志先生，有冯志先生，这批人都是他的长辈，这批人都是从法国、德国留学回来的，没有一个不是四五国外国语以上。像那个高明凯研究的是中文，但是十二种外国语可以去看参考书，可以用四种外国语去写文章。
嗯，
就包括周一良，周一良是后辈一点的，后期到日本去有一个学术论文，是一个国际研讨会，人家问他说你是用中文吗，他说中文做不是得要找翻译吗，人家说是，他说那你是用英文吗，他说英文是不是你们也得找翻译啊，人家说是，后来说那他说不用，那你用什么做，我用日文做，结果他那套日语把会场上都觉得是了不得。我也想起来了，我写的《韩家往事》，我外公是在日本留学的，回来那口好日语，就知道前辈们在那种情况之下出国留学的那种学习精神，真是了不起。
对，就是今天的人去看那一代，确实是都是人杰啊。前面提到的那些，在海外在那样的竞争下，他能拿到那样的名次，就是今天想起来有点不可思议。
是是是，是非常棒，是就说明中国人出去学习还真的是非常棒啊。咱们的前辈们确实非常棒。然后第二个那个是我自己的一个感觉，我在写的过程中也为这个感动。到了那个改革开放以后，他们都已经六七十岁吧，那个情况之下，他可以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就完成他们自己的著作，
嗯，
还有一个方向是他们坚持的。他们翻译
啊，
他们翻译了大批他们认为是经典的著作啊，这里边就是非常明显的洪谦先生，洪谦先生那个研究的那个维也纳的哲学系统已经成为了国际上非常有名的显学之一，文革之后人家才发现洪谦先生原来是已经仅剩的祖师爷了，所以他大量的去翻最硬核的这些方面东西，因为他懂，他们明白，他们翻译出的经典一定是最棒的，所以他留下这个。周先庚先生也是，周先庚先生也还可以写他的很多心理学著作，他没有，他用他最大的力量去搞翻译。这批老先生最后的选择，我觉得也是挺了不起的。
对于那样的一个年纪的这些老人们来说，这经历上就是二选一。
对，就是就是，他不可能做别的了。
对，
当然还有很多遗憾，你比如尤伯恩先生去世前一天，他那有点医疗事故，去世前一天还在那儿完成他的那个中国现代史和那个楚辞的一个校注，但实际上他一直在做的另外的一个常书考的那么一个东西，
嗯，
两边已经出来了，来不及看他出版，还有四五边都已经编差不多了，没有人再做了，
嗯，
就是还有很多这种遗憾。那么比如那个辛弃疾先生，那是化学家，咱们是所有化学系的人都拿着两大本教材，一个叫邢大本，一个叫邢小本，那是标准的邢先生教材，但是他是搞科研方面的大家。最后他说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就是从这个五十年代到现在，他一共只搞了五年科研。
哦、
啊
是。哎，然后整本书里面其实通常啊，我们谈到像燕京大学，尤其是这个燕大到北大的这个过渡阶段、嗯、我看其实很多其他的一些人的回忆，像张一和写《往事并不如烟》，包括我之前看到乌宁坤的《一滴泪》，对吧，肯定都绕不过那个简伯赞、
嗯、
你的这个书里面其实也对他们有一些描摹，但总体我看还是比较居民视角啊，没有太多去描写他们之间的那些比较复杂的这些历史脉络。
对，我是这样，
嗯，
他因为这里人很多，
嗯，
我的选择刚才我一个说是抢救打捞，
嗯，
就是如果这个人有很多材料
啊，研究的很充分了，
研究的很充分了，
嗯，
其实包括周一良
啊，对，
研究的很充分了，我就只写我见到的我的感觉。那如果你要看到这点，你会知道我见到的和我的感觉里的简先生跟他们的是不一样的，
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包括你也去过他家，
我也去过他家，但不一样。
但你见到的是那个简伯母，
简伯母，简伯赞先生，你就见他上下车呀，
啊，
他就是出出门门进去上下车。
他是一个独栋的房子是吗？
现在在那个北大附小里面是简伯赞故居，
啊，
整个楼留着的，就他那家是个独栋的房子，没有别人家去住，
嗯，
而且为了这个给他盖的专门的汽车房、司机房。 还搭出了一个玻璃间，是给他的工作人员做的、
哦、
所以他在那里面是比较特殊的。
他的政治地位是最高的，
政治地位高，政治地位最高、
嗯、
他是1930年就是共产党嘛，而且
就他去了北大以后，什么郑天挺、雷海宗全去南开了
嘛。对对对对对对、嗯、所以是在我们园子里头，我从小的这个气氛吧，没有那种仰视和名人、
哦、
这个多了不起的气氛没有。那个说要说别的、嗯、也经常这本书里问，就说我们中间这些伯伯伯母印象都是什么印象。第一，他们都特别忙，第二我们也特别忙、
嗯、
我们都上学，见到的和接触到的机会并不是很多。
嗯，
另外一个，我们那儿的规矩一般不到家里去玩，因为每家都有足够的院子，很大的院子，另外呢整个燕通园又有足够的那个
公共空间
玩。
嗯，
所以一般的放学哗哗哗的就在外边玩。而且一般的规矩，进了人家是绝对不能进书房的，就是主人家的书房是绝对不能进规矩。但是我这里头进了书房，所以我特别写着这书房，而且我有意识的，我只要那个，因为有好多东西都是我们二代的回忆录嘛，凡是二代的回忆录里头他讲到书房，我一定把这个书房展示一下。也就是说这批文化人的都是跟书共生共长共养的、
嗯、
孩子们也是在这书堆里长大的。你看那个何其芳的女儿何三雅，就是她埋怨，她觉得她家里那种书的味道，几万本藏书的何其芳先生，她喜欢别的人家的昌明激进的。然后我进的是冯至先生，冯至先生家没有一间房子没有书，我进到他的书房里面去是因为偷偷的，他经常不在家，他的女儿我爱看书，让我去挑书去，可是我哪挑得了，一本也挑不了，不就挑了一本格林童话就跑过来了。然后我自个儿发誓，我以后一定要把这些书都看。
我看到你写那个杨涟先生后来去新疆做各种科考，最早就是冯至送了他一本斯文赫定的书。
没错，斯文赫定的书，而且那会儿他的书柜全被封了。
对、
嗯、啊，然后他让那个保姆拿那个布条给阴开，从那里抽出的一本。他家那书柜都非常大，这里面就是包括一些理工科人家的书都很多，而且很好玩。我这里特别讲了那个李汝奇先生专攒小儿书，他的小儿书是什么什么样的，
这都自己看的，
他也给他孙子看，他自己爱看，我爸爸也爱看小儿书。
嗯，
我们家也是都成套成套的买小儿书。那会儿可能有好多人都看连环画嘛，
嗯，
可能有那么一阵儿都看。一到了那个星期六星期天，我爸爸会带着弟弟们去买什么三国演义啊，什么那个水浒，那我们家都全套的，东周列国都全套、
嗯、
带着我去买红楼梦，是给奶奶家寄。
嗯，对，
就是你前面也提到，而且你们在那个成长的年代，其实虽然今天看对吧，就是你们当时那个住在那儿的很多就是这种历史上的人物啊，
嗯嗯，
尤其像其中有一些像简伯赞这种，他们都是跟政治都有很深的这样的一些关联。
嗯，
但是再回到当时的情境当中去，其实你们也不会觉得会把他们当成一些政治人物来看待，而就是自己社区里面的这些伯伯叔叔。
那倒也不是。
嗯
嗯，因为他们是副校长。
嗯，
我们知道这里面还住着几个高干呢，
其他的就是一些教授们了。
教授们、嗯、教授们教授们跟他们的孩子们反正都在一起玩、
嗯、
而且我那届的女孩子特别多。嗯，我这次着力采访了一批比我大的，像洪谦先生的儿子什么的，
嗯，
都比我大的一些。这批人当时是男孩子，嗯，所以就把男孩子的世界也给闹得清楚一点。
嗯、包括你好像这里面，因为你重点写了像张东孙先生，他的那个长孙给你也提供了很多的这些方面的一些回忆。张怡慈，
张怡慈、嗯、没错，
他是比你要大，
比我大一点，
大一点，
大一点啊。我一个是自己弄了张东孙的好多材料，但是有一些材料我是借助了一个线索，然后我把这些线索摘出来之后选了一个角度，就是选家人，
嗯，
就选他的太太和选他的儿女和学生的一些回忆，跟张一慈实实在对，让他姑姑说、
嗯、
让他说。
哎，我觉得这一点是挺新闻记者的那种。
我自己觉得我是按照新闻记者在做，人家总现在问我、
嗯、
你这是什么
口述史
啊？口述史、嗯、绝对不是口述史。
嗯，
因为我多少人的采访量，那每个人的采访量不是口述，
对，
而就是采访。
对，而且看你这本书确实会感受到背后你这个工作量对吧，采访的包括这些故事的这些细微程度，就是这些材料都非常扎实。
这个细微程度是什么呢、
嗯、
其实真正的历史啊，它总是落在真凭实据的细节之中的。
嗯，
就说如果细节没有了，历史就没有了，他就觉得不是真的了。
对，
所以这里面找了很多，其实刚才我给你讲的好多故事，它也都是细节。
对，它不是光是在聊感受。
对对对，不是在聊感受啊，尽量的不说，就是那个克制的笔法。
对，前面你也提到了，就是在整个书当中有过对你重大帮助的，其实算你的这个应该算姐姐辈还是阿姨辈啊？这怎么去定义？年纪都已经很大了，这应该还是算大姐。
不是，都不能不能这么说，就是对我有很大帮助的。首先一个，我要采访的这些真正的主人们，基本都不在了。
对。
那么我依托的都是跟我同辈的这些家里面的二代，就是燕东元二代。但是燕东元二代的这个岁数是相距很多的，
对，很多在百岁以上了。
对了，比如说有三四位。就是刚才我讲的赵子晨先生的儿子，吴金普先生的女儿，陆志伟先生的女儿，这个三个最主要的，他们都已经今年100岁了。
对，
采访的时候都是90多岁了。
20后
啊，对，我要叫他们阿姨，那个谁都不干。那个胡金普的那女儿胡露西阿姨，我一直是胡阿姨，但她从来都是娟秀的小字回答我徐红师妹，因为我爸爸是他老师，所以他觉得都是这个啊。另外呢，就是还有比我年长的一些的，就是男生多，有好几个重要的人是他们帮我回忆的，因为他们比我早搬进来的，或者跟这些人接触的比我早，这有一批人。
你写过什么孔祥从
啊？对，
还有像那个
周，对，那个张景岳的那个儿子叫
张启明，
张启明和孔祥从都去世了。
哦，
就在这本书没来得及给他们看，去世了。
哦，
我非常遗憾啊。包括那个孔祥从，他给画有插图啊，插图本他的那张他们大院的那平面图是他自己画的。
哦，自己画的，
自己画的啊。非常认真，这张大哥，我这两个张大哥，一个孔大哥，一个张大哥，让我很难过，真的。还有就是那个洪元一
啊，洪谦的
啊，洪谦的儿子洪元一啊，这几个给的，还有就是那个张一慈，他们给的帮助是特别大，正好一批大哥哥辈的吧。然后就是我弟弟妹妹他们差不多的那辈，当然这两个有两个人就是杨莲和马志学，尤其是马志学。后来癌症去世了，杨莲是那个车祸去世的。他们两个其实幼儿园跟我上同班，结果他是47年生的，我是46年生的，卡在47年，所以他们就没上成小学，就又多念了一年幼儿园，但这一蹲上大学就上不了了。
哦，
我是文革前最后一个，
对，
他们就没上成，所以这两个人我都写了。何况杨莲后来做出那么大的那个贡献啊，付出了那么大的心力啊。这个马志学是对燕东元的写作特别关心，特别专心。
老燕大的这个燕东元真的是藏龙卧虎啊！
因为这一批确实是精英，
对
咱们的文化界的，包括文科、理科、
工科
里头，我觉得你一定要还是要介绍一下这谢玉明和这个谢希德。那谢希德本身就不用说了，又是一个才女学霸。他的先生也是燕东园外边城府街的，在城府街那儿住的，从小青梅竹马的。但是谢玉明的关键，他是跟诺贝尔奖擦肩而过，他还是我爸的老师
啊。
他的那个物理系带出来的人非常棒。我那里头对当年就是30年代的物理系，三个物理系，北京大学物理系、清华大学物理系、燕京大学物理系做了一个对比，特别是跟清华大学物理系做了一个对比。培养的方向是什么？那你看得很清楚，燕京大学物理系培养的方向实际上是向下的，就跟那教会精神一样，它是向下服务，让科学知识带给大家的。那个谢玉明从小又是非常苦的孩子，整后是一路教会把他给送上去，一直送到国外留学。所以这知识分子也不一样，就如果你细读这个，你把人做某一些对比，你可以看到这个大图画中每个人的色彩，
是
各种各样的人都经过什么样的一些东西。作为那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随着这个园子的百年变迁去看，通过各种各样的拼图，学院史、学校史、大学史，或者是说是知识分子的这个精神思想史，也是他的生活史。因为我始终认为，这个历史在本质上 其实就是流动的生活。
嗯，
用了一个孩子的视角，说实话，我这里很多东西用了一个孩子的视角，所以就让他更加本真一点的回到那个生活化的那个现场。因为真正的这么多100年的过日子，更多的日子就在一天一天的柴米油盐中，他们在做学问，在教书，我们也在上学，在受教育，然后也是在这么走的。所以我希望他整个的这个读起来也不是读的剑拔弩张，读的都是一个阶级斗争史。
对对，好呀，那今天非常开心啊，能够跟徐宏老师在节目里面听他讲这么多关于这个书里面的，对吧，书外面的这些燕东园的这些往事啊。其实我们不光是谈了这些左邻右舍的故事，对，也谈了很多关于那个年代，也是徐老师成长的那个年代，他所近距离观察到的这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对吧，他们的柴米油盐也好，以及他们在大的这个政治运动当中的一些设身处地的这样的一些经历过的往事，也非常推荐各位可以去啊看一看这一本啊《燕东园左邻右舍》。好，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聊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